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好像今天晚上是这次去聚会人最多的时候啊。感谢主，我们的学长，我的老乡啊，都参加了这次今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们已经从昨天到今天下午已经讲过两堂了哈，这两堂主要是对弟兄姊妹讲的，今天晚上呢主要是对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讲啊。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就是上帝与科学，那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信仰和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来北美的很多都是学人学者啊，就是学各种 science 的背景。所以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我才知道我是在 Milwaukee 哈，威斯康星的 Milwaukee。那我们所在的呢，有个威斯康星大学在 Milwaukee 的分校，就这分校就是威斯康星大学最大的分校就在 Milwaukee。所以有一年呢，他们就学校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是就邀请了中国大陆30几名专家学者到这学校开三天会，开完以后他们再回国。是后来参加这个筹备这个聚会的，就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美国教授，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建议，他说你看30几名专家学者就在我们教堂的旁边开会，这机会这么好，为什么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呢？因为我们的教堂和这学校就隔一条马路，马路的北边是这个大学，南边就是我们的教堂，所以他们在学校开会就好像是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似的。说这么好的机会，能不能请他到我们教堂来看一看啊？那我觉得这建议很好啊。所以第三天他们下午开完会以后，晚上我们就把这30几个专家学者全请到我们教堂，请他们干什么？吃晚饭。这就是中国文化了啊，三天没吃过中国饭了啊，请到教会来吃饭。那平常你想今天晚上也很丰盛啊，都是弟兄姊妹各个做一个菜带过来。可我想这次不行啊，这次都是贵宾啊，都是专家呀啊，所以想还是提高这个菜的档次。所以我们就是从 Milwaukee 的各个中餐馆订菜，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这次要给他们一次侍奉的机会啊，所以希望各个中餐馆把自己的招牌菜拿出来啊，有最好的菜拿出来，然后再汇到一起。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那天晚上这菜有多丰盛啊。然后呢，我们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干什么呢？来陪吃。感到很羡慕啊！平常别人信了出来陪谈啊，陪他们谈话，这次不是陪着他们一起吃饭，希望能够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很宽松的环境啊，聊聊天什么的。那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概有个半个小时的聚会，有教会的传道人介绍一下我们 Milwaukee 教会的情况，组成的人员啊，他们的成分，然后呢大体介绍一下北美华人教会的情况，就结束了，就半个小时。那一次呢，我也是被有幸成为陪持的一员，也开始陪他们吃饭。结果呢，我就安排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怎么知道是老教授？因为是白发苍苍了，一头的白发。那我就坐在他们的对面，我还没开始说话呢，老教授就问问题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比如说共产党啊，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可以。我就跟他讲了3句话。我说第一，有一位神创造了天地，也创了我们。第二，人犯了罪，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神爱我们，所以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因着他可以重新与神和好， 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基督教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听见，更多人能够明白，更多人能够归向这位真神，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文上这句话刚一讲完，几个头都伸过来了，大耳都在听，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背景了，都很惊讶呀，说你还真信神啊。听说你不是北大毕业的吗？你怎么会信神呢？很惊讶，很惊讶。我说我当然信了，我要不信神我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啊？再说我还怎么会成为传道人呢？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啊。我对他们这种惊讶一点儿不惊讶，因为当初我也是这样的。当初来了美国以后，我多年都不信啊，根本就不去教堂啊。他问你空心吗？空心来教堂？我哪有时间空去啊？啊，就学习这么忙，所以我密西根州立大学四年一次教堂都不去。后来到渥太华大学去做博士后，我们旁边就坐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在国内就是基督徒，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因为他的孩子和我们孩子都相仿佛大，所以两家关系特别好。因为我老大也在天津出生的，所以呢关系特别好。平常谈什么都行，就是别谈信仰。一谈信仰大伙儿都愣了，他们一谈信仰那脸上那么庄严肃穆啊，整个变了一个人了。他们再一看我们也变了人了，惊讶无名。你说别人信我就不管了，你是教授你还会信神啊？对这个镜头说，你别人就到这说到时候就他们下去，就他们这么惊讶我完全不觉得意外。而且就是在这次开这次会前不久，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一接，冯秉成在吗？呀，我说这是谁呀？啊，这十几年直呼冯秉成的名字的人不太多了，起码叫个冯弟兄吧？没有，冯秉成，哎，我说我就是啊，那请问是哪一位啊？他一报名字，我一听，当初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他当然得叫我冯秉成。哎，我说你在哪？我在美国呢。还干什么呢？看孙子来了，啊，80多岁了，老教授，还没说两句话呢，就问，哎，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是，还没来得及，就马上说还做了传道人。我说对，完全来不及解释，马上一句话就甩过来，怎么搞的？你在北大不是挺优秀的吗？都是这种话呀，啊，这几年回到学，回到北国来去。老朋友啊同学见面大家都很高兴，都是也知道我信主做传道人，当面不太好问，都把我叫到北边，哎，说冯秉成啊，你在美国混得还算不错嘛，对不对？又拿到博士学位，又在大学当老师，是哪个坎儿就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到去信神？这都是这个劲的，我说的不是多少年，就现在的事啊。整个这个无神的观念一直把这个信仰当作是迷信，当作是完全无知的一种状况啊。所以我今天就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究竟这个信仰和我们的科学是什么一个关系啊。当初我到了密西根州大学以后啊，去教会我是绝对不去的啊。第一次碰见基督徒就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而且呢是台湾的同学，他说他是基督徒，想跟我谈一下。因为那时候啊，大陆同学和台湾同学不敢太多接触，因为虽然政府已经鼓励大家多接触啊，可是大家知道中国政府是多变的哈，在这里接触，有的下次回去就讲不清楚了。所以我们接触的都是三五成群啊，三五个大陆同学，三五个台湾，大家一起谈。万一将来说事儿，起码有个旁证说我没说什么。你要俩人自个儿谈，那将来最大姐你死无旁证了，那你当然，所以当时就那情况。他一说他是台湾同学，又是基督徒，可是那一想基督徒干什么呀？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啊，对吧？天主教、基督教，那披着宗教外衣，那侵略中国的，那搞颠覆的，那加上他又是台湾同学，所以特紧张。后来慢慢一听，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政府在支持他们的啊，就是一基督徒愿意敬拜上帝，他们就自己在一起敬拜了。但是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我怎么会再去信一个上帝啊？在国内那个信仰整个破灭了，对领袖那种崇拜，他的后面都是一场欺骗，就是到了美国就是什么都不信，不管你谁说的，我都得过过脑子，你天王老子说的没道理我都不信 啊，就是这个样，说我好一说那个过人民意跳战，我现在也去拜一个西方的洋上帝，那绝对不可能的日子啊！所以怎么我都不去，邀请我就是不去，本来学习也忙，结果呢我不去呢，那宣教士就是揪住不放啊，就到我住的地方来转，这就没办法了。你出于礼貌，你总不能把人赶走吧？啊，就听他讲啊，讲到最后，我就问一句话，我说你能用科学把上帝证明给我看一下？你如果能证明，我马上就信。没想到这一句话一出来，宣教士就站起来，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读读。哇，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特管用啊。下次再来一宣教士，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了。只要这句话一出来，立马传道就结束。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再留一本圣经。这几年下来呀，我书架上堆了七八本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是宣教士出的。当时非常得意呀，说你看看，你去唬别人行吗？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搞科学的。搞科学是需要数据需要证据的，你哪能说心头一热看不见摸不着就去信一个上帝？绝对不可以。我当时非常的得意，但是没想到就像我这么顽梗的人，最后神的怜悯也临到。所以后来我在西方储备大学的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信主，不仅信了主，最后还做了传道人。后来这个消息就传回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说冯秉辰信主了。这一宣教士说什么都不信，说不可能，不可能。那说就是冯秉辰啊，他说可能是同名同姓，大概不可能是当初在密西根念书的这个冯秉辰。您就可以想一想，当时我在宣教士的心目中留下的是什么印象。结果呢，为了证实这一点呢，他们要来考察一下。所以大概十几年一天，有一天礼拜天，正好那天跟我在教会讲道，所以我真不要上讲台一天，突然看见当年在校园的宣教士，一个老宣教士叫 Wolf， 我还认识他。哎，我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就是你呀、啊！我感谢主，就是我。所以现在又开始神差我到不同地方去传福音，那很多学生就说我们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们看一下吗？你要能证明，我们还得信。所以没想到当初我为难宣教士的话，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头上。现在回想起来啊，当初宣教士不和我们辩论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当时辩论不清楚，在我们脑子里满脑子装都是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所以中国的知识，后来我信了主才看了啊，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很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为什么呢？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从1921年到23年，在北京就爆发过一次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辩论，就在报上发表文章论战了。论战的主要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人的本质是什么。可是经过三年的论战，最后是以胡适、陈独秀、吴志辉这一派占了上风。他们的结论就是，宇宙的本质就是纯粹的物质，人的本质也是纯粹的物质，人只不过是进化到比较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那如果是宇宙的本质是纯物质的，如果人的本质是纯物质，当然人就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方法去认识整个的宇宙。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把科学就可以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是这个观点一出来以后，整个知识我们完全是照单全收的啊，说任何事情来看，就是要用科学的检验一下。你科学能够证明了，我就信；你科学证明不了，我就怀疑。如果你和科学的定律不相符合，不是错的就是假的，就把科学提到这么高的位置。说当时你怎么辩论辩论不清楚的？但是我现在信主信了快20年了哈，那我是信了主以后读圣经、祷告，读了很多的书，科学发展史，那做了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究竟今天我们信的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好，首先，我们今天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很多的误解，一个呢是认为基督教信仰不科学，是迷信，啊， 你看刚才那话很清楚了吧？你念过北大，你怎么会信神呢？一个挺优秀的人怎么会信神？言下之意是什么？信神的都没有文化，信神的都特别笨，那不就是这个潜台词吗？所以反过来是就认为那信相信上帝都是一种迷信的东西。你看过去我们学认识论怎么学的，宗教怎么开始的？因为当社会非常的原始，生产力很低下，我们对社会外界的认识也很低的时候，很多自然现象我们都不认识的，对不对？尤其比较可怕的自然现象，什么打雷啊，火山爆发呀，什么地震啊，大洪水啊，就产生了恐惧的心态，于是呢就把这些自然现象作为神明加以崇拜，所以这个原始宗教这么开始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外界认识的提高，我们发现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啊，没什么可神秘的。所以呢，很自然的，人就从有神论变成无神论，这是我们过去学的。说相信宗教它有开始有发展，它最后一定要消亡。当科学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它自然就消亡了。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自己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很自豪，因为它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了，对不对？相信有神，你是低级阶段，我无神是高级阶段，都这样感到。所以很多的误解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不科学，是迷信，是真是这样的吗？所以而且呢，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阻碍科学的发展。那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从16世纪当时的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因为我们知道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整个西方的世界地心说的思想是占上风的，无论是在思想上，在科学界都是认为是地心说啊，地球是宇宙的东西，地球是不动的，所有的行星再包括太阳都是绕着地球来转啊。那最后呢，哥白尼为首的科学家天文学家他们开始提出日心说的观点。那当时天主教廷是站在地心说一边的，所以呢很多支持日心说的科学家都受到了惩处。但是呢最后事实证明日心说是对的，所以很多人由于这一点来说明信仰科学是对的，说明呢基督教的信仰一直是在阻碍科学的发展，拿科学的后尘。实际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的分析，不是想的这么简单的就能够这样做结论的。但是真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日心说的确立过程当中起了关键重要作用的有四位科学家。第一位是波兰裔的天文学家叫哥白尼，他是首次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因为他当初在计算行星运行的时候，他发现以太阳为中心比以地球为中心计算更加的准确。但是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就是要遵守两了，第一是圣经，第二呢是天主教的教义，就是一直天主教会留下的传统。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天主教的很伟大的神学家叫阿奎拉，就把地心说的思想也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那也就是说把地心说的观点作为天主教的一个传统来加以支持。所以那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当然你就不能够违背圣经，也不能违背教义。所以呢他就知道他作为一个天主教，他就不能公开提和日心说相反的观点，所以他的书一直没有发表，一直到他快临过世以前他才出版了天体运行，就是公开的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但最后哥白尼本人没受到什么迫害，因为他很快就过世了。真正受到迫害的是谁呢？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那我们知道从伽利略比伽利略同期的德国还有一个天文学家叫 Kepler， Kepler 是继承了他老师叫泰戈用观察行星运行20年积累了20年的资料，他的老师来不及把这个资料整理出来就过世了，就把资料全部交给他。最后 Kepler 是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大家都知道吗？第一定律就是所有的行星都是绕太阳转，对不对？一开始以为轨道是圆形的，因为按照希腊的哲学圆是最完美，可用圆形的轨道计算怎么计算出来和他老师观察的结果都有误差， 最后他说是的，我把圆形的轨道改成椭圆形怎么样，一改成椭圆形全都对了。所以在三大定律经过屡试不爽，那就成为公理了。但第一条就是所有的行星绕太阳转，它当然支持这一说啊，这是一位。那么另一位呢，就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在伽利略的以前的科学家观察行星运行都是用肉眼，没有什么仪器的。但从伽利略开始，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第一次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前人看不到的现象。根据他的实际的观察，他最后支持日心说的观点。那伽利略最后是受到教廷的迫害了，啊，但是希普勒就没有受到，啊，我一会儿下面再讲。那么第四位重要的科学家就是英国的科学家牛顿。因为牛顿当时根据天文学的发展，最后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啊，所以万有引力定律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为因为根据牛顿的三大定律，当一个物体它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要不它就是绝对静止的，要不它就是说直线的匀速运动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行星一直做圆周运动，做曲线运动呢？它一定受到什么外力了。那我们知道，当一个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一定要产生一个离心力嘛，对不对？你像人铁饼转圈，一撒手就出去了，它为什么一直能够绕着太阳转，它没有飞出去呢？它就是用万有引力在解释。因为行星和太阳之间相互吸引的力量，这个行星受到力量，所以它做曲线运动。因着这个相互吸引的力量，它等抵消了这圆周运动所产生的离心力，所以它一直这样做。所以最后牛顿的这万有引力整个为日心说建立了理论的基础。所以这四位科学家都是在日心说的功能起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但是我们知道，这四位科学家并不因着他们提出了日心说的观点而放弃了基督教，相反是非常热心的服侍教会。伽利略在法庭上就公开辩论，他说我为什么能敢于和在西方屹立了一千年的地心说理论提出挑战，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这是他的原话。伽利略受到迫害，但是希普勒同样支持人说，希普勒在德国就没有受到迫害。为什么？因为当时德国正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区没问题。甚至会发现牛顿他支持了日心说以后，他说他认为整个的星球的运行都是神创造的。所以这四位科学家加哥白尼一直在教会服侍他的教会四十年，作为牧师团的成员，他虽然已经是日心说的倡导者。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什么？看见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乃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和一个错误的科学观之争。因为圣经从来没写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圣经从来没写过行星是绕着地球的，那是一些科学家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把它归结为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之争。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大家有机会你们可以看看很多很多的材料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个我就不给您放了，以后再看。当然很有意思的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这个太空，随着对宇宙的了解，今天有人又提出了地球的人类学研究。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地球的存在，今天地球的各种生态条件的存在是神的刻意的匠心。虽然地球不一定是与在地理位置上不一定是中心，可是地球在整个宇宙的重要可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哈来谈到所谓的地球和地心的这个例子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再看。这个刚才我那个封面就是最近欧洲的这个宇航局用普朗克的太空望远镜画了一个宇宙全宇宙的图，那比1992年伯克利大学画那个图就要详细了很多，好，详细了很多，就显示了我们这个银河系在整个宇宙中占了非常非常显著的位置啊。这就是那个图，你看见了，这就比那个开始那个图就好像细致了很多啊，细致了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很多人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在阻碍科学的发展， 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当我做了很多现代科学的发展时，才发现真正的情况是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前设是什么？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不会变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这三个加在一起叫做宇宙的自然化一的原则。因为只有宇宙有规律，科学研究才能去认识宇宙的规律嘛，对吧？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认识宇宙的规律。如果宇宙本身就没规律，你还能搞什么研究呢？或者说宇宙有规律，但是规律老在变，你今天刚把这规律认识，明天这规律又变成那个样，我相信规律是不会变的。第三是什么？规律不仅不会变，它有，而且它是普世性，它绝不会是地区性的。如果地区性的也很麻烦，因为我们在中国，在台湾那做得很好，拿了奖学金，拿了 fellowship 到美国来了，一到美国做不出来了，规律变了，它不可能是这样。你在台湾在大陆是这样，你在美国也是，也是普世的。就这三点就叫做宇宙化一的原则。可这宇宙化一的原则怎么去证明呢？我们怎么证明宇宙是有规律的？怎么证明这规律是不变的？怎么证明这规律是普世性的？这实际不是科学证出来的，是一个信心的前提。实际这个前提从哪儿来的？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因为有一个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宇宙，他统管宇宙，所以这个规律是管全宇宙的。因为他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创造的规律是不变的，是从这个信心的原则出来的。我们已经在用这个原则，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而且我们知道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在大洪水以后，挪亚献祭以后，上帝就应允挪亚以后不再用宇宙性的大神迹来惩罚人类的罪恶。是从那个开始什么寒暑冬夏就运转不息了，昼夜。也就是说由于神的建一个恩典，虽然今天他也在神行神迹奇事，但是呢他就是把神迹奇事的时间和空间都放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他允许让神所创造的规律能够在大部分的时空能够自然的运行。因为只有这样你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嘛。如果神一直行像洪水这样的全宇宙的大神迹，整个自然规律被这个神迹所影响，那你科学研究根本没法搞。所以今天科学研究能够正常的进行乃是神的恩典。当然最后当最后大审判的时候，那整个宇宙性的大神迹就会出现，但在主来以前，神的神迹其实都局限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就是有这两个条件才让我们今天的科学能够成为可能。另外很多人都在反思啊，为什么现在的科学是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实际我们东方有很多古老的文明的古国，是吧？中国、印度，而且曾经是有过很灿烂的文化和科学。你看中国我们有四大发明，那真的对世界影响是很大的。那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从这样文明古国出来，而反倒是从西方的一个世界出来？当然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观信仰系统。因为中国无论是印度，印度当然受佛教思想影响，中国很多东亚的那些国家都受佛教思想很严重的，都是把物质世界看成是邪恶的。而且呢按照佛教的思想都是诸行无常啊，认为整个客观跟没什么规律，都是一些因缘的组合而已啊，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律。那既然宇宙没有真正的规律，而且把物质界面看成邪恶的，当然人们就没有太大的动力要去搞科学研究去认识规律。但是西方世界是反过来的，西方世界2000年一直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所以他们开始知道上帝创造了宇宙，而且神看见是好的， 上帝赋予了宇宙的规律，所以宇宙是可以认识的，通过认识上帝创造了宇宙，进而可以去认识这位上帝。同时基督徒很清楚上帝对基督徒有个文化托付的是什么，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也就是说上帝把管理地球的权柄交给了人。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完成上帝的托付，要管理好地球，你首先要了解你管理的对象。所以带着要认识神、荣耀神和能够履行上帝托付的文化使命的这样两个目标，促进了一大批今天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研究，几乎成为我们各个学科的奠基者。那么刚才说天文学不用说了，这几位啊，物理学牛顿、欧姆、焦耳、法拉第全都是，遗传学的奠基者，今天有学生物学了哈，遗传学的还记得是谁吗？孟德尔，对吧？孟德尔当时种豌豆，黄豌豆和绿豌豆的比例9331，那是最经典的遗传学。那孟德尔是谁啊？神父，一边的是神父当神父，一边搞科学研究啊，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像微生物的这个创立者巴斯德，法国人，他发明了高压霉菌嘛啊。那法国人这个巴斯德是非常近前的基督徒，分类学林奈士也是非常近的，最后可以举出一大批。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信主。信了主以后，他开始在剑桥，后来就搬到牛津去，到牛津和另外一个科学家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扬福音。后来就在他们两个的周遭，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大家知道，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所以在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之初，里边的清教徒的比例80%以上。所谓的清教徒，不是一边的自称是基督徒，这清教徒就是非常敬虔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耶稣的门徒这个意思哈，就愿意终身很终身的侍奉主、跟随主的，都是在80%以上。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读读现代科学的发展。发现基督教的信仰和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英国一个数学家、哲学家叫做这个怀海德，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不一定同意这个观点啊，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的促进，只是没有人可以抹杀掉。所以当时我信了主，看了很多这样事情，我自个儿都脸红。过去就不了解太多，就一直说基督教他就阻碍科学的发展，一想到什么牧师啊、神父，就想到身穿黑长袍的长者哈、啊，一副这个殷勤守旧、固步自封的样子，就在拉科学的后头。那后来你真正有机会读读现代科学的发展，才发展原来整个科学的发展当中，基督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多多的了解，可能我们就会啊解除很多啊对基督教的误解。当然那么科学和信仰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首先来说，今天我讲的科学是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啊，不包括社会科学在内。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科学是什么，就是要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然后呢把这种对规律认识的知识用来造福于人类的社会，这就是科学的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科学的层面是在物质的层面，是在形而下的层面，是属物质的。但是信仰呢，信仰它不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它要是什么，它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上帝，所以它是属于灵界的层面，是形而上的。所以会发现我们讲科学信仰，它不是平等的，是对立的还是合一的，它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应该说信仰处于比科学更高的层次上，因为你科学就是在物质的层面上，只是和物质打交道，而信仰是要和这位造物主在灵界中打交道啊，所以它不在一个层面上，是一个在更高的层次上，一个在下边一个层次上，所以你就不能简单说它是完全合一的、和谐的还是完全对立的，实际根本它在不同的层次上啊，是应该理解的这一点。 而且过去我们的科学至上，科学万能，就是说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实际现在看来根本做不到。科学很重要，但是科学只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一条道路，它绝不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物质世界很多地方科学触及不到的，这是由于科学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要求的，它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科学来研究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有单位来描述它的啊，长度啊、重量啊、强度。为什么？因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来探讨两个物质之间的量的关系啊，所以它叫定量了解机制。所以我们有很多公式嘛，啊，叫这个量变和它量变究竟是什么一个关系。所以你只有有单位来描述它，你才能够准确描述它的量变。但是今天我们在客观世界、在物质世界，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单位可以去描述的。你像感情问题，人的爱、人的恨，你就没有单位啊。我们只能定性的时候用这个弟兄很有爱心，这很有爱心本身不准确的，只是个定性的时候爱心比较多，对不对？那究竟多到多少呢？没法准确说，因为没有单位。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恨呢？你看也是一个定性的时候啊，你不能定量，因为你没有单位去描述，你不能说他有几个单位的爱心，他有几个单位的恨。那你没有单位，你就不能够准确描述它的变化，所以人的感情问题就没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了。再有，科学研究对象是可重复的，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相同的结果，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去做都是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材料和方法这一类要写得非常的详尽。就是说当我们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别人对我们的论文的结果有怀疑，他可以按照我们论文提供的条件去重复做实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他就没问题了。如果他一直做实验得到的结果都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有权利的怀疑我们的论文的真实性，这可重复性。但是今天在物质世界，很多的事情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不能再重复。比如宇宙的起源，谁还能把宇宙的起源在实验室再研究一遍？是严格意义上讲，像这些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围，我们只能是做一些试验来旁证啊，来推敲、来估计，只能是这样。好，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所以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工作，在物质世界不是所有的地方。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人的心理问题不能够相应得到提升。所以爱因斯坦就说过，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也不能解决人的心理问题。所以科学离不开宗教，这爱因斯坦讲啊。所以我们就简单几个例子就会看。同时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它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对，过去的规律早就在这儿，过去不认识它，哎，经过科学研究我们就发现了，但这规律早就在这儿了。科学的研究它不能够改变规律，科学它也不能够制造规律，它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但是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这规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些大概也是科学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第二点，朋友们看的呀，科学是很重要，但是科学在物质之间它不是个每一个层面它都可以触及到的，它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起作用，所以不能够把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事情都要用科学方法来验证，实际很多地方做不到的。再说我们所今天面临的客观世界绝不单单是物质世界，虽然你可以相信唯物主义一切都是物质，但是大家要仔细想，唯物主义的想法只是一些人的观点而已，绝不是科学的结论。科学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是宇宙只有物质没有别的东西了？科学拿不出这个结论，只是一些人的观点而已。所以一些人观点没有科学的数据的知识，所以它只是一观点而不是科学的结论。所以这点要搞清楚了。所以不是说科学家都相信是唯物主义，很多科学家也相信有灵界的存在，实际今天灵界的存在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灵界有什么？神是个灵，灵界有神，在灵界有灵界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 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我们讲的邪灵、魔鬼、撒旦，这些都是灵界的东西。所以灵界的存在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甚至包括我们人，我们人有属于物质的血肉之体，我们的躯体是属于肉体，属于物质，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属灵界的，所以我们的灵魂可以住在身体，但是绝不依附我们的身体，它可以单独存在，这是过去我们绝对不能想象的。我们把灵魂就想的是物质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物质第一性，第二精神，第二性，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叫唯物嘛。所以我们把整个人的灵魂都作为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反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圣经讲了很多灵魂出窍的事情，就是灵魂可以从身体里面出来。我到了美国以后，遇到了很多的个案，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坐飞机去达拉斯。就我的邻座就是一个美国的牙科医生，是一个女医生，我们就随便聊天就谈了，就谈了信仰问题。他说他相信灵魂可以出窍，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有这个经历啊。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这孩子个性特别大，生不出来，一下他就觉得就昏过去了，接着他就觉得自己一下就从身体里出来了，出来以后他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当时我马上就问他，哎，我说你看见自己的身体了吗？他没看见，因为医生护士都在忙的，都在抢救他。因为我读了很多书，有人就看见自己的身体了。他最后就听见有人用英语给他说了一句话啊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哎，他一下觉得回到自己身体就醒出来，孩子也生出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能把你的例子告诉别人？他说当然可以啊，这是我实际的经历嘛。我们还有一位中国的学人呢、啊。他是原来在北京是一个学文科的小有名气，后来呢太太到美国来念书，他没办法跟着来陪读，可是陪读他学文科的一下也找不到工作，就在餐馆给人端盘子洗碗，哇，觉得很失落呀、啊！你说在北京小有名气的一个文化人，见着到美国来跟人洗盘子端盘子，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就想自杀。想自杀吧，他还想挺浪漫的。他怎么自杀呢？他骑一辆摩托车骑到一个小山顶上去当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下冲，他冲到哪儿碰到哪儿就死在那儿，结果他一下就撞了一个大石头，一个连人带车弹出去几丈远，他就摔死在那儿。这时候他就灵魂出窍了，他看见自己的肉体血肉模糊地躺在那个石头旁边，人都开始围上了，因为都是还有人看见了嘛。他就听见这些人在说，就这年轻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啊，你有什么事你过不去，你就想死啊？就在数落他呢。哎，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啊，他恨不得地上有个缝，他就钻进去，就钻了一个针头。哎，突然一会儿，他一下回到身体，醒过来了。哎，大家看着还没死，赶紧就把他抬到医院去抢救。后来就被当地的教会知道了，教会的弟兄姊妹赶紧去看他，帮助他，然后最后出院以后，把他带到教会。去了教会听牧师讲到读圣经，他才认识到原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身外的功名利禄，乃是在每一个人和这个永生上帝的关系，这才人生价值所在。后来他信了主，不仅信了主，神又呼召他做传道人，所以后来到神学院里念书，现在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见我，当然他没告诉我授权，要说实话就不告诉他这些名字了哈，这也是真人真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学的很多的东西只是我们领受，谁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呢？怎么拿出证据？一定是灵魂就是物质的投射，而不是真实的。那圣经我们之所以知道，因为圣经这样教导，而且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啊，有很多的证据。你说为什么圣经明明是人手写的上帝的话，你要多久在这本书里了？全都在里面了哈，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今天灵界的存在是很真实的，而且天使的存在，很多基督徒都经历的这个事情。十几年以前，我们帮助芝加哥一个老弟兄出了一本书，他自己的见证，因为他觉得他60年得到神的恩典，他如果不说这的话，他觉得很愧对上帝，他完全是自己出钱的，他自己出钱，他讲我们帮他编书，然后书印出来完全都是自费，完全是免费送给大家，他就是来见证神的荣耀，写了很多一生蒙神的恩典。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是60年代的初期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就当时就落户在芝加哥，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很差，香港很差，所以来说很穷，所以就找到一个工作呢，就去 推销保险的那个业务的那个推销员，一家一家去给人敲门。当时你想经济条件很差，是买的每个都是二手车，就是那种耗油量特大的，又旧又破那种车哈，就买那。结果他有时候就把那车就停在路旁边，他就一家就去推销这保险。就等他出来的时候，芝加哥下大雪，芝加哥风也很大，天也快黑了，他就赶紧想开车回家嘛。哎，结果一进去，车就在雪地里打雾，那雪太厚，轮胎又不好，越踩油门这车就不走，就原地转，眼看油就耗光了。那当时也没手机，也没回给单位联系，人就越来越少，天也黑了，他想怎么办？这油一烧完了，他这芝加哥那么难，但是他已经信主了，他就在车里就祷告了。他说神啊，你能帮助我吗？是我看见或者路上来一个人，那请他们帮我去打个电话，我找个人告诉我们的公司，我的车啊这个误在这，能帮我出来吗？还刚一睁开眼，就从那个后视镜啊反光镜就看见从后面上来两个少年人。他很高兴，赶紧就出去找人。一出来一看，不是少年人，是两个年轻人，看样子在20岁左右。芝加哥那么冷啊，两个人又穿了一个很薄的皮夹克，非常的帅啊，脸上帅气。他赶紧就跟人讲了：“哎呀，我这车出问题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人说：“你车在哪儿呢？”他说：“车就在这儿。”说：“这样吧，你坐进去吧。”他也不知道人家干什么，你坐进保护方向盘。他就进去听他话，然后呢，就这两个人，一个在前边的那个保险杠，一个在后边的保险杠，一抬就把他车抬起来，然后就放在马路中间，两个人扭头就走了。他简直就看傻了。你想那美国的车有多重啊？美国车为什么开始？它底盘很重啊，他自个儿坐进去就180磅啊，就这个弟兄，他这两人居然一抬就把他车抬起来，从绝地抬就抬到马路中间一放就走了。他简直就看傻，就追过去跟人道谢啊！人家根本说不用回头，不用道谢，不用道歉，人家往前走，他后边追，追也追不上。最后走到一十字路口，人家拐过去，他跟着一拐过去一看，根本就没有人。他当时就知道，神是拜天使，当时汗水、血水都一直往下流，恨不得当时就跪在地上。这些都是基督徒见证很少的一部分。我就是在告诉大家，灵性世界的存在和物质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我们认为世界是纯物质的，实际没有科学的证据的，拿不出这证据，以后我后边还会讲，无神也拿不出证据的。但是圣经的启示再加上我们实际的经历，所以如果说科学在整个物质界都不是每一个角落都能触动的话，那么对灵性世界的问题根本没办法去知道。所以科学不是一个万能啊，不是解决一些问题、检验一些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它科学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上。而且我们还知道，科学的任务、科学的认知，它本身是一个相对的。科学就是建立模式、建立范畴。当我们发现很多的现象能够由一个公式啊，或者用个定律啊，能够把它解释，那我们的公式定律就成了。但是如果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认识到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不能够被原有的公式解释的时候，就必须要突破原有的模式，那创立新的模式，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科学的认知它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对科学的认识、外界知识增多，它要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观点，然后不断的去逼近客观的真理啊。这是科学一个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在牛顿的时期，牛顿发现了物质运行三大定律，然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当时整个行星运行的轨道完全可以由万有引力的公式把它计算出来。开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后，大家我们居然说为什么牛顿会发现万有引力公式，是有一天坐在苹果树下边啊，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把他头打上，开始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走往下掉呢？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整个万有引力的发展发现是因为整个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所以牛顿开始推出万有引力的公式以后，他就自己私自的做了一下计算，他想计算一下月亮绕太阳、绕地球运行的轨道，结果一算根本就不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发表。就后来呢，过了十几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在测量月亮和地球之间距离这个数据是不对的，所以发表了一个新的数据。这新的数据发表以后，牛顿一计算轨道完全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万有引力就发表了。发表以后，大家都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就用万有引力来计算现在行星运行都是对的，而且还发现当天王星这个海王星在运行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轨道 如果按照它和太阳之间的吸引力来计算的话，这轨道不对，所以他们就根据海王星运行的轨道估计可能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行星在旁边在影响着这个海王星的运行，所以他们估计根据万有引力的大概这个行星在哪个方位上，果然过了几十年就发现了冥王星。所以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了，觉得有了三大定律再加上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宇宙的很多线一计算全都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有一个观点，就以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很精密的大的机器啊，一环扣一环啊，只要我有数公式有数据填进去，宇宙的过去现在全部都可以计算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到了十九世纪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就过时了，因为该解决的问题全解决了。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读十九世纪下半叶很多科学家的传记，都有一种牛顿情节。什么叫牛顿情节？他们都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你看牛顿那多好，什么规律都让他们发现了，对吧？我们还没发现规律的科学的过还过去了，啊，就觉得还有一个怀才不遇的感觉。谁都没有想到，一进入二十世纪，科学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首先是什么？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相对论一提出，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突破了。也就是说，当你速度不快的时候，你像发射卫星、火箭，你同样可以牛顿，就现在还是牛顿定律嘛，对不对？你第二宇宙速度不过是 11.2 公里每秒而已，那所以很慢的。但是当你一个速度达到光快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的物理量全都在改变，包括时间都在变。哇，这个绝对一打破就把握不住了。而且呢，牛顿这个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他不是说一切都是相对，他爱因斯坦相对就有两个绝对的前设，其中一个是什么？光速不变，光的速度是不变的。你看我们一看看速度都是相对运动嘛，对不对？你火车怎么知道在走？你看那个位置变了，光的速度不依照你参照系。你打个简单比方来说哈，你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参照系上，以近光的速度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再去确认一个往正南方向去的光，那我的理性就告诉我，我们两个运动速度是相反的，对不对？我确度的速度一定是他的速度再加我的速度，他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确度的他的速度一定是将近两个光速，但是一确一秒钟三十万公里不变。或者说我以正北的方向以近光的速度运行，我确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那我们就会想了，我们方向是相同的，我测速的速度，测速它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减我的速度，它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呢它的速度应该趋近于零，但是一测一秒钟三十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所以这就是很多都已经超越我很多理性的东西了。所以他就是爱因斯坦，就是从麦中心这个光速不变这个他提出相对论的观点。所以爱因斯坦非常的超前，他无论在科学界在思想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们看见宇宙不像我们想过去了解那么简单了啊。所以爱因斯坦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最后当量子力学问世的时候，连爱因斯坦都过不去了。你们知道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什么 uncertainty principle of Heisenberg 是吧，就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你们别看这公式了哈，这就是我中学物理学课本都有。他就说在爱因下的微仓里，你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你速度测得准你位置就测不准，你位置测得准速度就测不准，反正这两个是反比的。为什么？你看见这个 P 和 X，这个是测速度的误差和测位置的误差，这个 h 是一个常数 Planck 常数，所以这边是固定的，所以这边两个乘积一定是反比，对不对？你 p 大了 x 就要小， x 大了 p 就要小，它一定是反了呢，你才能保证 h 是常数，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精确的公式来描述。怎么办？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当时爱因斯坦就在纽约市的高级研究院了，他就火了，他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那科学都应该很准确，你怎么叫测不准？那最后事实证明你就是测不准，你人的极限就到这儿，所以很有意思了。所以他给以波尔为首的这个哥本海默派辩论了几十年了。那不仅如此啊，最后就涉及到一些问题了。你说你测不准，你做一个基本粒子，如果这个基本粒子真正存有的话，它的一瞬间 第二他的时间，他的位置和速度应该同时知道，就那一点嘛，既是他的位置又是他的速度，对不对？你现在测不准呢，那这个地震粒子基本粒子还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波尔他们说根本就没有基本粒子，你说这个粒子那个粒子都是你人想出来的，实际呢这些基本粒子根本就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基本粒子有自觉性，当他发现在被人观察的时候，他会突然凝聚起来成为实体。你说这弟兄对不对？这弟兄就是能量的波动，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你看他好好的？因为你都在看他，他知道你在看他，他一下凝聚起来。这是叫薛定格的猫哈，有一个比喻，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给大家讲，那搞得很玄乎了哈。所以你看，一个科学发展到最后，一方面过去我们的想法就是，当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到有一天，我们把宇宙全都认识了，未知东西就消失了。觉得这个已知和未知是成反比的。今天科学家的发现，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的知识多了一点的同时，我们似乎发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今天就到这个程度啊，所以科学的发展今天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你比如说光，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牛顿在的时候说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啊，因为牛顿的名气特别大，大家都相信。哎，后现发现了折射反射，然后又发现了 Maxwell， 又发现了电磁波，最后认为呢光是由波动组成的，认为牛顿错了。可是进入20世纪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就是光一定波长的光击打金属的表面，它会把电子集合产生电流，但是这个电流的强度的大小和你光的量没有关系，只是和频率有关系。所以这个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1928年波尔提出一个并泄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就告诉大家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说很好，对吧？实际粒子就是粒子，波动你们这么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说，哎，解释不了嘛，大家都说好。那今天我要告诉他，圣子道成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很好。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信心的，问题就是你信心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到现在光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现在生物学发展这么快，但是生物学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有个牧道友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心想一定不简单。他问什么？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实际眉毛稍微长一点啊，还真是很奇怪，从来没想过呀。你看这鬓角哈，鬓角的头发离这个眉梢就这么近了，一寸，这个地方就一个字长，这个地方就不长，不长它是活的呀，你死了就掉了。对啊，活的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这劲儿一个劲儿长。哎呀，我想我怎么跟他说呀？我就想细胞的分化啊，细胞的调控。我想恐怕讲半天他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这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干脆就告诉他不懂，就是这样。很多你看现在生物学的研究，在分子水平研究生物啊，很多的细胞死亡都是 programmed death。就他硬到底一步，他一定就走向死亡，一步一步搞得很清楚，都是完全计划好的，像神尤其神经细胞的研究啊。所以你今天你真是一个很不排偏见的人，你知道整个生命的现象绝对不是偶然形成，我们今天很多现象都不见都是习惯了。你比如说不小心我的伤口啊划破了，就流血了，但你不会老流啊，除非你血小板特别少，是吧？所以流着流着这个伤口就不流了，这个血就凝固了嘛，就凝血的作用啊，现在清楚了，牵制了40-50个化学反应，连锁反应，很不简单的。因为它不凝，你就一直流，但是如果全血都凝了也很麻烦啊。如果一凝的所有的血都凝了，人不就死了吗？就是在你伤口这一个地方凝，就非常复杂的反应，一环扣一环，是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科学家真正你科学发现以后，你会发现人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就有一个物理学家他就说， 他说啊，神非常的爱我们，他就用测不得定理来告诉我们，你人的极限就到这儿，你人不是万能的，但是因神的爱，他只把测不得定理放在微观世界，而没放在宏观。要放在宏观就很麻烦，今天谁都来不了，你开车测不准啊，你放在看到这边你开不了，飞机也坐不了，你想吃饭一样放在头上去了，那根本没法。他说神既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人的有限，但是他又让我们能够正常的时候，这是一个物理学家讲的，我就觉得讲的心里蛮触动的哈。所以像，但是呢，我虽然说科学和信仰之间它不在一个同样一个层面上，但是科学和信仰是有联系的。有什么联系呢？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科学的任务是什么？认识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这两者就有联系了。所以呢，很多的科学家是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开始，到进而去认识创造规律这位神，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牛顿早年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只是相信科学不相信神，但是后来因为当他尤其是在他研究天文学的过程当中，他心悦诚服的啊敬拜了上帝。他的原理这本书里边有这一句话，他说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看见整个宇宙这么样的井然有序，他怎么会没设计呢？这就是人最奇葩的逻辑，对不对？今天你比如说北京啊，我们看了鸟巢啊，这个看了水立方啊，这个台湾的101高楼啊，一看真是很漂亮啊！哎，你说当初这个设计师、建筑师那真是很有水平，对不对？我们见过他吗？没有吧？那怎么知道有设计建筑？因为看见这个建筑物了。所以知道有这个建筑物，所以你就知道有设计有建筑。那如果今天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会场没人到啊，原来就是一片荒地，突然不知道哪天石头灯泡瓦块一碰就碰出这个教堂，你会信吗？绝对不会相信，说这人一定神经有毛病，没有设计没有建筑，他绝对不能自己成一个建筑物啊，这就是最起码的逻辑。所以有的人逻辑是看见宇宙这么样的浩瀚，这么样的有序，当然有设计有计划了。所以牛顿就这样认识了上帝。其实他信了上帝以后，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他就到牛顿家里来做客，他发现啊，牛顿一个桌子上放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巧。他有一个曲柄，这曲柄一摇，这个各个卫星这个行星都绕太阳转。他玩了半天，最后他忍不住了，他问牛顿说，哎，这个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那这怎么可能呢？啊，没说这模具会这么自己成吗？牛顿说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个模具实际就是仿照整个太阳系这实际情况造的。既然你问实际的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自己就能成，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当时就把他的朋友说得哑口无言，这就是人物最起码的逻辑。后来我才慢慢认识到，当我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在谈物质界的事情都很逻辑很理性，一谈到信仰既不逻辑也不理性。这个房子没人造就一定不能自己建，但是宇宙那么样的井然有序，那么的巧妙，行星运行的轨道是需要用数学的公式来计算的，我们说这个宇宙没人造就自己建，请我们的逻辑是不是出毛病？真是出毛病。这是我信了之后才能反思啊，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所以爱因斯坦他自己说，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找到神的，他这样说，他是无限超越的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敬拜而构成的。他还说，他说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 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当然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神观和我们基督教不一样，它是一种泛神的观念啊，这神就是一种力量，它也没有位格，它也不能和受造物对话。那我们的神是有位格，有知情意的，它可以和受造物对话的，但它起码通过它的眼睛知道一个超然的东西的存在啊，就创出来啊。这些我都，这个就是 Berker 哈，这 Walter Berker 你们都应该知道了哈。他当年是美国的水星计划和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同时又是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啊，校长。他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实给予人许多的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遇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的问题。在以往的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啊。整个太空世界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也是促进了人们的灵性的觉醒啊。这些呢，我就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大气物理学，曾经做大气物理系的系主任，也是气象局还有太空国家地球测董事会的董事长，就叫做 Hilden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太阳是这个神是在直射子嘛啊，他把翻译成一本就是宇宙神迹或者机遇。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对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照片，看着那些通过天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彩色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啊。这些都是我印象很少。所以真正的科学是什么？真正的科学是让人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为什么？宇宙太大了，我们知道就是在太阳系就已经很大啊。那太阳系是一颗恒星啊，像八大行星，很多的卫星流星，但是太阳系绝大部分地方是没有星云的，没有星球的星云。所以有的科学家就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把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如果比到我们这个会场这么大，那么这是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绿绿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绿绿这么大了，地球在哪儿？康斯威尔，你我在哪儿？小的无足挂齿，这就是太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那银河系太阳系有多大呢？那么太阳系有一个单位叫光年了啊，就是光以它1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一年走过的距离就叫做一光年。你比如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平均距离大概是8光分，也就是说光从地球到太阳，到太阳到地球8分钟。那么银河系直径是多少呢？10万光年， 就是光要穿过银河系，从一端穿到一端十万年，就是还能想象已经很大了，因为中国的文明不过是五千年了，对不对？可是又要以光的速度穿以后一十万年，这还能想象一点。那么在1920年以前，很多科学家就以为太阳银河系的边缘就是宇宙的边缘了，就这么大。可是从1920年以后，通过洛杉矶的这威尔斯望远镜看到了很多所谓的河外星系，他发现了很多的亮点，以前以为都是水蒸气什么的，后来发现每一个亮点都代表一个星云，甚至有的星云比地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是从那个时候科学家就提出两个概念，第一呢，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直径十万光年，把现在能够观察到这些星云全部加在一起叫它中宇宙，科学家大概为中宇宙估算一下，因为太大了，他们估算的结果认为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不是121啊，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这就是中宇宙。那这是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才是中宇宙啊。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科学家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如果真有一位神，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大家想这个神该有多大？他可以进入这个空间，他还可以超越这个空间，他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啊！而且今天我们在几度空间也一直有争论，对不对？一般我们说三度空间嘛，长宽高，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一加进去，四度时空勉强可以说。但是弟兄姊妹的朋友要知道，多一度多很多啊，一度是一条线，两度是一平面，三度就是立体了。多一度都很多，你三度看二度很清楚，二度看一度很清楚，但是一度低度看高度就看不明白，多一度就看不明白。那今天宇宙究竟有多少维？现在科学家没有一致的结论。那80年代有的科学家提出一个休弗斯顿的理论，就是超限理论，他们估计宇宙的总的空间数大概11度到26度。那我们现在连5度都想象不出来，11度什么呀？26度什么呀？上帝还在26度之外。所以怎么你不能让人学习前辈啊，知道人知道确实太少了，人是太渺小了。所以我在信主以前读了一篇短文，他描写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说上帝就像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我当时我看那会儿特别觉得不忿啊，说你把人说的太小了，我们就像一只蚂蚁这么可怜吗？现在想蚂蚁都太大了，你都在三度空间了，对不对？实际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本质的无限的差异，就是一定人要回到自己受造的位置上，你就容易找到神。我后边讲，如果我们一直想跟上帝平起平坐，老觉得自己比上帝还聪明呢，比上帝还公义，那你永远找不到上帝啊！所以浩瀚的宇宙让我们能够谦卑。另外我刚才讲的光的本质、这不等原理啊、细胞的分化等等，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东西我们认识不到。圣经讲的很清楚，隐秘的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如果上帝不我们想不向我们显明，我们人根本就认识不了。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地球的科学家都那么样的谦卑。大家知道牛顿他最后在他是1727年过世的，那么他过世以前，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一个小结，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治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我想这句话可能每个人都能听说。那么当时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听到，那就很不理解，说牛顿太谦虚了啊，你在天文学、物理学、光学、数学这么见识，就怎么是几个石头贝壳了啊？那后来一听爱因斯坦讲，爱因斯坦讲的比他还沉。爱因斯坦他说科学在上帝的面前只不过是儿戏。那科学这么表示很伟大很重要了，可在上帝的眼里，科学不过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而已。他还说， 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被撬，爱因斯坦说了一无所获。他还说过，他说啊，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句话感受，我是灵魂深深被震撼。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甚至表现出来比我们常人还要谦卑？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有一天好像我突然就明白，为什么这第一流的科学家比我们常人还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半天跟没说似的。但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就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是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们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不敢骄傲的呀，骄傲不起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前面，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的科学家，最不知道天高地厚，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批人。所以为什么过去讲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你不知道才敢骄傲，你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这一科学家就是完全知道宇宙有多大，知道这个上帝有多大了。是真正的科学是让人在上帝面前去谦卑，认识到上帝的伟大，认识到人的渺小，这是真的科学。所以很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谈话，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这些今天我就不再给你们全讲了，没有时间了。那么知道你们今天这个拉萨这边你们有个很重要的分布哈，你们知道拉萨的创始人之一就是 Robert Jasper 啊，他曾经写一本书叫做《上帝与科学家》，那这本书呢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了。那我是在信主以前就先看见了他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结论是这样说的，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当时我读了这话当头棒喝呀，我觉得好像过去我们这搞科学人很看不起牧师神学家的，说我们一定是说的话不错嘛，对不对？考比较好的大学来搞科学研究，这神学家肯定学习不好，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就念神学院了，那神学家就在当牧师，当时就是凭空在想的。过去我们是熟记马克思的教导啊，只有在不畏艰险敢于在小路上攀登的人，将来有一天会达到光辉的顶点啊！当我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在学术上有很大的作用，我一定到上面，我就会说风景这边多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没想到你费了一辈子的劲上去，就神学家早点在那儿了，而等了好多世纪了，哇！当时就是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但是他这话不是在讲这个问题的，他是在研究，在谈到大爆炸这个理论的时候，他发现你科学最后根本就无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今天在谈大爆炸的模式，对不对？你要是接触到当时宇宙起源的一瞬间，是你根本就回不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的推算都是按照现在的自然律在推算，实际当初在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个超然的状况，所以你到时候你就过不去了你的理性。简单举两个例子，现代科学的计算，宇宙大大爆炸不久，整个宇宙的温度可以高多少？高达十的三十次方摄氏度，就是十的后边三十个零，我不知道这是多少度了。也就是在那个状况下，连原子核都存在不了，你根本没有物质，你在做什么？而且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能超的，对不对？因为任何在静止时候有质量的物体，一旦达到光速，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那不可能，哪个物质能会变成无穷大的？所以它的结论就是，只有在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那光速是多少？ 一秒钟30万立方公里，就是3×10^8每秒，这就是光速。可现在科学家的计算，这宇宙的初始爆炸很短一段时间以后，那整个宇宙膨胀的速度可以高达多少？10^31光速才10^8，是千倍、万倍、亿万倍的超越光速。你根本那个完全是一个超然状况。是他的意思，主要就是说，你回到最后，你的理性去讲，最后你根本就没办法了，因为那是神的作为。这就是价值专家，是真正的科学家。当他真正的宇宙有很多了解后，他知道人的作为只能到什么地步，你不能去超越神的作为的地步。所以这是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些我都很多话，以后你有机会你再看。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然后一些人就开始骄傲起来，就把整个宇宙当成一个物质的大机器，认为理性啊科学就能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后来从英国开始就兴起了自然神学啊，不需要神的启示，就单单要从自然界去认识上帝，把一切理性科学通不过的东西全部要从神经都去掉。这就后来启蒙运动以后啊，整个德国的自由主义是就这样开始起来的啊。所以科学就开始要向神，要抛弃神，要和神道独立。那当然这个就会有陷入很多的迷茫之中。所以在科学原理中，当抛弃神以后，人们对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成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人的理智的崇拜。今天任何东西只要是披上一个宗教科学的外衣，大家都相信。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去听一些 seminar 哈，现在科学是越分越细，越分越窄，因为大家做的越来越深。就同样就在一个系，你要是不同的研究领域，你去听他讲根本听不懂，因为原来就是用的术语，用的缩写，根本不知道在写什么。所以说哎呦，这个水平太高了，怎么完全听不懂？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那就很少想他究竟讲对不对啊。只要是科学都没有错，对不对？是几乎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对科学都是一种迷信，那种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那种，完全只要是科学就完全不去怀疑他，对不对？哦，是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科学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很清楚的看到，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是受造物。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上帝和人类之间有极大的无法想象的不可跨越的鸿沟。光天我们从宇宙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划清了作为造物主的神和作为受造物的人这个界限以后，很多困惑就迎刃而解。过去最困扰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又是搞科学的，啊，一看圣经有很多神迹奇事，死人复活，啊，童女生子，它完全不科学啊，那就不能相信了。我又是搞科学的，我现在我还能搞科学吗？就很挣扎。那现在你把神和人分开就没问题了。作为受造物的人，没有人任何人能够跨越神为人制定的自然规律。你同意不能够生子，你死人不能从死里活，你跨不过去。但是作为造物主的神，这个规律他是为受造物制定的，他可以按这个规律办，也可以超越这个，他不会受这个规律限制。如果他也像受造物一样，不能让同意生子，不能让死人活，他就不叫神了，他就叫人了。是人不能够让同意生子，人不能让死人从死里活，但是上帝可以啊，因为他是造物主。所以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完全都能，把这个分清楚，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或常常我们的问题就是划不清这个界限，老是想和上帝平等，平起平坐，要不把上帝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常常就这种观点嘛，对不对？所以有一次穆道英问我，他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名的祷告，上帝都会听？”哎，我说对呀，还挺高兴的。他读圣经，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耶稣的名向上帝祷告，请问 上帝听谁的呀？听得过来吗？他马上就用人的理性来驳斥你圣经写的是错的。那我就告诉他，是啊，如果上帝是人，绝对听不过来。你比如说现在全世界21亿基督徒，就是两个人说话也不行啊，你不能说一个耳朵听他，一个人听他的，还得一个一个说。但你别忘了，他是上帝，我们是人的。我有时候会讲一些神在今天行的神迹奇事啊。加州有个弟兄，1986年，一个医院的院长，已经肝癌后期，已经宣布不治了，17个病医生的活期检验全部去了，肝癌后期，或者做肝脏移植，否则就很快2-3个月就死，因为他是院长嘛，所以最后做肝脏移植，结果把腹部一拉开，根本就不像有问题，有一个肿瘤，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恶性的，最后就没做肝脏移植，到现在还活着。可是他一好了以后，不当医院院长，不当医生，进神学院念书，现在是传道人。86年到现在20多年了，活得好好。我有时候讲了一点，讲完以后下来有人找我说，牧师，你刚才讲的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你讲刚才讲的，他是肝癌就不会好，他好了一定不是肝癌。他说我是医生。那我说我很同意你的逻辑啊，这是人的逻辑，是绝对的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像肝癌啊、胰腺癌、这些内脏器官都还没有治愈的可能呢、最多就是延长寿命。但是你只是在人的里边打圈子，你没看见上帝的作为啊。过去我跟他是一样的，当时我还没信主就开始去教会。结果呢，有一天有个来探亲的母亲说，他从上海来探亲的，他就做见证，这个母亲在上海就是传道人。他说他两个肾都失效了。就是每隔一天就去写信，结果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上帝让他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去传道3个月。他说上帝我可以去啊，但是我到偏远农村我就不能写信了，怎么办呢？他说上帝告诉你尽管去，剩下的交给我。他很顺服神，他就去了，真是3个月没写信就回来了。我一听完没听完我就出来了，问你骗谁呢？你别说你这个3个月不写，你3年不写你也得尿毒症死啊。为什么你没死啊？说明你的肾脏没有完全失效，你看见吧？就完全是用人的逻辑在里面来回推，就是你这个逻辑推，你倒是都在人的逻辑，你没有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困惑也在这个地方，因为老是用人的观点去看。有人说都说死人难复活，古今中外死了多少人啊，那都复活的往哪儿建，怎么装得下呀？你看都这样的问题啊，你说这个要上帝要把死人复活有地方放还没地方啊？你看这地球的宇宙都多小一个地方啊，所以你会发现都是因为受造物，老是用受造物的心态去上帝的啊。你说我们都是上帝造，请问谁造的上帝呢？完全是受造物的心态，我们受造他也是受造的，他如果是受造的他就不是上帝了。而且有时候提很多我们自以为得己的办法去为难，请问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起来的石头？你怎么回答都掉在里边。你说上帝不能，那就说明他不是全能的。你说上帝能，但造成他搬不动，他还是不是全能的，对不对？你知道这问题出在哪儿了？他把前世就给你先定下来了，有一个石头是上帝搬不动的，然后他再问上帝能不能造，实际没有一个石头上帝是搬不动的，有没有？他先把你吊在框子里。就是有人问，哎，你现在还打你的太太吗？你怎么都吊在沟里边？你说不打了，那说明你家还打吧，对不对？你说还打了，还继续再打。他就问你，你还打吗？如果你问你还你打你的太太吗？你说我不打，那就什么都没有。你还打吗？就说过去先给你定好了，你过去就打你太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人自以为得计，所以好像说了很多难为上帝的话，实际上帝会在天上发笑的。人实在是太有限，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要说是哈，基督教太武断了，他就是以人划线，对不对？一个人做这么多好事不信耶稣推到地狱里，一个人一辈子做这么多坏事一信耶稣上天堂，那太不公义了。不信就是顺我就成，逆我就亡嘛。如果一个人说必须是顺他者昌，逆他者亡，一定是专横。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人是会犯错误的， 他做的对你的听，做的不对也的听，他当然是专横。但是对上帝来说，顺他得昌，逆他得亡，就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上帝不会犯错误，上帝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概念都是作用的，把受造物的概念用到上帝上去，然后再去指责上帝。有人说，哎，怎么你们老是要去赞美上帝，荣耀上帝，是不是上帝也很虚荣，老是要别人赞美他，他心里在说我了，我就低不下这个头啊，我就不敬拜，那怎么了？我不是在说别人，说我自己。我当初去教会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赞美祷告，一听受不了这今天的气氛，因为文化革命经过了，这什么程度，现在又来这一套，他一唱诗歌一唱，我就赶紧就出去了，就在外边转了。什么时候他们唱歌完了，祷告完了，然后我再进来坐下来听到，一听到笔记本就掏出来，就开始记了。牧师讲的这句话逻辑有问题，这句话与事实不相符合啊，就完全就挑毛病，全是牧师一下来就堵着他就辩论，就这样，就当时这样。但今天我信了上帝，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敬拜赞美。他就想想啊，我们在宇宙中算什么呀？真的渺小一个受造物，今天我们能有权利去赞美上帝，这是神的恩典啊，否则我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拉不上的。而且上帝的荣美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创世以前就那么荣耀，你没有受造物他就那么荣耀。今天我们赞美上帝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更能够跟随上帝。我们赞美不赞美上帝和上帝的荣美一点损失都没有，对不对？今天你说如果现在的奥巴马接见你一下，你恐怕会把给你我把我手的照片放在大大的挂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总是一种光荣嘛。你们会觉得给奥巴马握手太低，你觉得太把你放得太低了，他毕竟是总统，对不对？但是奥巴马是总统，他也是人，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我们去赞美上帝难道是就把我们自个儿就委屈了吗？绝对不是啊，就是位置没摆对，老是想上帝。但如果上帝就是人，那为什么要赞美你？我就不赞美你，怎么？因为想到上帝是上帝，在天上呢，我们人是这么小的，所以把这些概念化进入就好了。有时候不是把上帝拉下来，有时候我要升上去，跟上帝一样高，甚至比上帝还要高，老是去批判上帝，这个错了那个错了，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啊。有人说我读了你们圣经了，你看出埃及进家的神杀了多少人啊，这么残忍的上帝我怎么可以信呢？啊，言外之地他比上帝还怜悯还慈悲，是这样的吗？他比上帝还公义的吗？还有人问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一个选民做他，这么小个民族做他，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如果当天上帝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要是他也做上帝，他比上帝还高，你想这样你怎么去找到上帝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我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今天认识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受造物，承认自己不仅是有限而且是有罪的，恳求上帝的赦免，求神上帝来开我们的心和眼，能够看见上帝。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的爱主，可是姊妹的先生是个大夫，这先生说啊，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这同龄身子他接受不了，这同意怎么能是孩子？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那他是同意，他不能像同意生，当然他就不能信耶稣了。所以三天打头，三天打一两人来教会。有一次呢，牧师讲完道了，就说：“哎，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祷告，就到前面的。”他进来门口祷告，很多弟兄都上来，哎，发现这个大夫也来了。牧师心里还纳闷，他也没信主，他来干什么呀？啊，不管了，就一个一祷告吧。哎，就到了大夫跟前，牧师就哎，大夫，你有什么事让我给你祷告？这大夫就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个大夫，我不能够信同龄身子。”大夫说：“知道。”哎，牧师说：“知道。”那你让我怎么祷告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大夫说：“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啊，要信了。”那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给你祷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 我做了几十年牧师，我只能赶快让你信了，还让你顶住不要信了。那为了祷告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弟兄姊妹朋友们，可能我们在处事的问题来课余上很有造诣很有灵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不一定是那么锐敏的，需要求神来开我们的心和眼。果然这个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就跨过来了，他还是大夫，同一身子还是同一身子，他就信了主。不仅信了主，还写了两篇论文论同一身子。这两篇论文的中医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就这么简单了、人和神一分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迹奇事，和我们搞科学研究一点矛盾都没有。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就是认识神的正常的作为，当神按照他的规律在运转的时候，我们科学就可以认识到他。但是有时候神会行超然的事情，超然事情出来以后，那这时候你科学就没无能为力了。但是我前面讲的，因着神的恩典，上帝把这些超然事情的时间和空间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是绝大部分让你自然规律还能够照常的运作。所以我们相信神，相信神迹其实和我们自己搞科学研究是一点矛盾都没有。我不知道我大家跟说清楚了没有。可是这样，你既可以相信神，可以相信神迹，同时你也可以很好的做科学研究，所以这不是一个矛盾的，就是把人和神划分开就好了。这个一分开，很多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神和人这个关系呢？就是我们教会过去，我们教会一直就是这个 Liberty 以后，就是新生入学以后啊，就每一年都办福音营，就租几个大的公共汽车，拿到一个两个小时左右的那个营地去，然后他想跑也跑不了，因为没车嘛。然后给他们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连续的几天的这个信仰的课程跟他们讲，很多就那里就很信主。那后来有一年我们要开，最后呢结果一个当地一个学校的学生，中国学生同学会的会长，他也没信主，太太也不信主。后来太太就想参加这一届，因为那次我们有骑马有射箭哈，很多活动，太太就想去玩。可是那先生不愿意去，因为他都不信嘛。到最后一秒钟，先生说：“那就我这次就陪你了，你不开车去。”所以我们都，他们十一点多钟晚上才赶到。第二天早上，第一点我讲上帝的存在，我问有没有信主，三个人举手，一看其中一个是他先生，第一次来听福音就信主了。后来就让他做见证了，他一做见证他就哭啊。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了，我应该回到我受造的本位。”哇，这句话对我就很大的一个印迫。是啊，我之所以这过去，就是因为我们人性的骄傲了。我过去是为什么来到美国九年才信？前八年根本就不接触，反对，也不看圣经，就认定你错了。但是上帝很怜悯了。当时呢，是我的太太、孩子们愿意去查经班。我也不反对他们去，也知道基督教教人学好吧，对吧？他们今天空虚想寄托一下没问题，我是科学研究，我这是很充实的啊。所以礼拜五吃完饭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然后我再回实验室去搞科研。那搞到十点钟估计他们结束了，我开车再去接他们。每一个礼拜五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自己不进去。但有时候就不巧啊，有时候哎，你在外边等半天，他们完了没有结束，那我就进去看了，一进去就非常的尴尬。因为我们租的美国人的一个大的 fellowship 后大概有四个这么大，都是敞的呢啊，这边几张桌子，那边几张就不同的组。我一进去大伙都回头看我，你到长经快结束有哪一个人干什么呀啊？那时候你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你说你扭头就走，你就显得也太不礼貌，但你看着你扭头就出去，那你要坐下来真是不愿意坐下来啊。后来实在没办法，有人就坐下来了。有一次坐下来就看着记录，哎呀，对着圣经主啊，我们又犯罪了，做错了。我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斗士貔貅了？你好容易从文化革命跳起来哈，读毛主席红小书啊，这很斗私心一闪念，刚一跳出来，现在又套上了。我说真是，还是说不坐下来好，一坐下那气儿真是不打一处来啊，扭头站起来就走。 他有一次又是去找了，一屁股就坐在木岛班，我也不知道那是木岛班。那最后呢，那天呢，他们是在学，我记得很清楚，学马可福音第九章。当时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医治他，耶稣对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就问老人信不信，老人说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啊！就是我信是信，都是小信。哇，哎，喊到就开始说话，我们都是小信。平常我都不说话呀，那天晚上不知道等，就觉得有东西在吹了，谁也得说两句。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信主以前都是这样的哈，你知道我是谁啊？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届硕士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还讲了一大堆。那意思就是像我这样什么没见过啊，我还会信你们上帝吗？讲得坑坑惊啊，大伙都扭头来看我，怎么来一个人在场地上乱放厥词哈，我也不管，哇，逐渐到那站着，就到说了十几分钟。结果我刚一说完呢，刚好那天查经班的负责人带我们这组，我一说完以后，他非常温和地对我说，他说冯先生啊，实际呢你讲的问题我们全都问过，我们这是搞医的嘛，他说如果你真要寻求真理你就来教会。我说他的态度跟我态度心智非常鲜明的对比，我就他谁啊，他说是我叫我们查经班负责人，我说他干什么呢啊，就是你们医学院的副教授啊。我一听马上觉得矮了半截，因为那是我在做博士后啊，人家都副教授了，他如果他是在医学院念博士，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都后了对不对，那还是不会信他的，那你是副教授了对不对，我还是博士后，哦，一看我这个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样子，人家副教授那么谦卑，我这脸红的呀，一冲脸一下红到脖子，恨得有个缝就钻下去了。啊，当时也赌气啊，你既然说圣经有真理，那我就来学，我就来查经吧。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去查经班，但是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来挑战。可是不去查经班还好，一去查经班呢是如坐针毡。为什么？当每一次查经开始就害怕，请那查经说，哎，请大家翻到啊提坦农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提坦农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啊，你问人嘛又不好意思，你都是博士你也不知道提坦农尼迦前书在哪，你不问嘛也不知道在新约在旧约，哇就从创世纪开始翻翻翻翻，出一头大汗了，你知道那提坦农尼迦就是那两三页啊，不小心就翻过去了对不对，还一头大汗。这时候啊都有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走到我跟人悄悄来告诉我第几页第几页，你翻啊剩一口气。那时候如果有弟兄姊妹敢于公开来讽刺我，你连提坦农尼迦都不知道，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进教会，你知道吗，人都是很爱面子的，他又顾及我的面子，小声来告诉我，哦，第二次来查经又担心了，又不知道下次又再查哪一段书了啊，哦，这件事就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们不说都是要科学的吗，科学态度吗，什么是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对不对，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态度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是相信它还是反对它，首先去了解它呀，你了解完再说嘛。那我现在连圣经都没读过一遍，甚至连目录都不清楚，我就断定圣经是迷信，记住要领，那这个不是科学态度啊，这是一个自以为真理在手的骄傲的态度。就这样我就从这儿人就开始谦卑下来，当我谦卑下来以后，上帝就看我的眼，那半年多的时间每一天晚上看属灵的书籍，先上教会借，教会不够了我就到中心书房使者书房请他们进书屋来，差不多了就定几十本书，每天晚上看，每天晚上看到两三点。我知道那时候上帝怜悯我呀，过去都一直在物质世界打圈子，在精神打圈，一下把这阴性世界神的世界打开以后，整个把我心生的吸引，每天都要看到下午两晚上两三点，不想着明天早上还得去干活去实验室的话，这根本放不了，真是手不释卷。大概经过半年多以后我觉知心中，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谈的八种人有福对吧，八福嘛，第一种人是谁啊，是什么虚心的人或者是心灵痛悔的人有福了。你看后边唯一受苦唯一受逼害的都在后边呢，为什么虚心这么有作用，因为只有虚心的人才能看见上帝， 只有虚心的人才能够认识上帝。如果一个人认识不了上帝，那什么福气都没有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的今天的朋友们，你们也应求神帮助你们，能够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受造的本位啊。这些我都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讲了，能够虚心的来寻求。今天很多人说科学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啊，根本就没有上，没有证明没有神。其实我们没有仔细想过，没有神这种命题，在哲学上叫做它宇宙性的大否定，因为它这个命题是关于宇宙的命题，对不对？不是说只是说美国没有神或者中国，还是整个宇宙都没神，而这是一个否定的命题，叫宇宙性的大否定。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因为人的有限是根本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来。我换一个方法来说，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是一种宇宙性的肯定的命题，肯定的命题就很容易证。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命题就成立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宇宙性的否定的命题，或者说水里没有鱼，几乎就拿不出证据。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把有水的地方全都要彻底的研究过，无论这洋有多深，这海有多大，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都要去。而且你不是去啊，你要做彻底的研究。你人下了这个水里，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啊。但人根本做不到啊，你能够把整个海洋同时都去设计它有没有鱼吗？所以这种宇宙性的大问题根本拿不出证据。说今天宇宙没有神，证明没有神，实际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只是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在人呢，在的人他们的一些自己的观点而已。因为如果是科学的结论，他要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的。实际没有神，怎么能够拿出科学的证据来证明没有神？实际拿不出证据的。好，所以是实际是不可证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所以没有神并不是科学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一些人，包括部分科学家在内的一些人的想法而已。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是科学的结论。而在今天，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指向了神。今天实际情况是什么？信神难不难？也难。过去都是无神论、唯物主义，对吧？信了神以后，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上全得做彻底的反转，那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那是脱胎换骨啊！就是这样，完全是对立的，你不能跨在中间，是难。但是呢，不信神更难啊！你今天在美国，到处都是教会场地外，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你不想神的问题都不行。我想今天可能有人被抓进来，你看一个北大毕业的也信神的去听听，过去我也是这样被人抓进去，抓进去就听，听了就要辩论，就要想。所以今天这么多指向神的证据，除非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把耳朵捂住，或者你很难去不谈到神的问题。信神要不要信心？当然要信心。没有说我们在学知的时候我们就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不可能把神都了解了，除非他不是神，除非我们变成的神，只有这两种可能。但是基本的证据是可以有的啊，这时就需要一个信心的培养。所以有些人脑卖不出来啊，95%了，就差5%了。我说还在等什么呀？什么时候身上发一下热，全身发抖出汗啊，那就赢。所以这不是你们需要的，不是这个需要，是一个信心的培养。你有这么多的客观的证据思考，我现在信心就是不凭眼见啊，不是说一定是啊这个实证主义，就是你有了这么多信心，相信它就是真的，我就凭着信心非要上去和神建立这关系。一旦我们和神建立这关系以后，你回头再看，圣灵就会带领我们明白更多的事情，就需要信心。但是呢，不信神呢，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今天虽然拿不出100%的证据，但起码我有极多的90%、95%的证据，我知道神的存在。但今天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我们最多说我们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着。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就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命题是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否认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我们这信仰这么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能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来搪塞。 今天我说宇宙没有神，起码你到各处要去看一下吧，哪怕扣走马观花跑马观花总得去一趟吧。问题是现在我们连太阳系都出不去，银河系也去不了，小宇宙中宇宙也到不了，大宇宙气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感受没有。大家想是不是信心需要更大呀？实际情况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我们不信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证据，而原来我们有这种先入为主的东西在里面啊，就求神的帮助我们了。而且今天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指向神的存在，那你们都在NASA工作，你应该知道了啊。从二十世纪一个世纪，从二十世纪初期红移现象的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然后到六十年代的对啊贝尔实验室发现了宇宙的辐射背景啊，等等一系列的下来以后，所以今天关于宇宙的膨胀这个事实，大家都已经是公认了啊，公认了。那宇宙既然是膨胀，那如果你再往后推的往前推的话，一定会回到一个原点。所以就宇宙是一定是一个起源的啊，当然这就霍金写了一本书，他认为宇宙不需要上帝，实际他自己也承认他很多的所谓的推算都是虚拟的世界啊，不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我对他的东西不是很看重了，因为他不是实际推演的是很多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的科学家发现宇宙是有开始的，那如果过去我们认为宇宙是永恒的，你没有必要去想神的问题，对不对？自然界再奇妙再完美，它就是这样，无始无终就是这样的，也不需要去造物主。但如果今天宇宙是有个开始，但就是说宇宙的一切东西一切的规律都有一个开始，那这个我们就要问了，它怎么开始？所以从自然规律再往后一想，神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实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相信有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就指向了整个宇宙的形成，整个是完全是超然的力量的控制。这个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写了一本书，这个就是谈了大爆炸理论这些事情。那他在这个2000年出版的时候，他发现到那个时候为止，大概科学家发现在整个宇宙的膨胀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几种关系必须要调节非常准确，任何一个关系的误差大的宇宙都不可能形成。那么他2008年又再版，再版我一数变成60几种关系了啊！就科学家发现了整个宇宙的整个膨胀的过程有60几种关系必须要控制的非常的精确，误差稍微大一点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谈到整个宇宙中总的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的比例一定要控制的非常的准，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了。反过来说，如果电子稍微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计算的结果就是，质子和电子之间的这个比例的误差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当时我读了这本书也是没有任何表情，因为完全没有概念什么是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他就把它形象化了，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就是把美国1毛钱的硬币铺在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多少10万万个北美洲全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就是说这么大的面积高度是地球的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次方。什么叫10^37次方分之一？就从这一大堆硬币当中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最后再请一个人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了，那也就是根本不允许误差。而且有的科学家计算别的有些关系要精调到10^53次方分之一，10^55次方分之一。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喊了，我们看见了神的手， 实际的手他不是看见有限的手，乃是看见整个造物主的整个超然智慧的控制。所以这五十年来，大家有机会去看看一些高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很多的世界观在改变。过去攻击基督教非常厉害的，现在开始转变，因为科学的数据告诉他们，他们如果是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他们也在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智慧设计论。相信今天的宇宙的形成，相信今天地球的形成，绝非是偶然的，乃是一个超然的智慧它的设计而做成。所以今天整个的过程，我相信科学它有长足的发展，它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为什么？因为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圣经，都是神启示我们的啊。大自然的启示就是神的普通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在圣经当中，都是出现，这两者绝不会矛盾。今天你表面看到一些矛盾的东西，实际等科学进一步发展，因为科学的今天的结论不是最终极的结论，但是圣经的启示是终极的启示，它永远不会变。科学怎么样的发展，你怎么样攻击，进化了兴起以后非常的攻击创造的，所以人是有承受到的，绝对是错的。但是达尔文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到现在也不过是160年、150年，到现在进化了面临极大的困境。我自己是学生物学的，亲眼见证这个过程。神的话是永存的，圣经今天3000多年不动，不管你可以怎么反对不动，因为它是从神来的，神的道要成道永远。而我们相信给科学长足的机会来发展，它进最后一定不会和神灵矛盾，因为都是出于这位上帝的手，他不会相互矛盾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朋友们能够，如果你们能够真正把这些问题做一个更深的思考，我想对你们可能对你们的信仰会有帮助。那从圣经的启示我们会发现，实际圣经启示了很多的真理。那么今天讲的科学在什么地方呢？科学在这个地方认识宇宙的规律，对不对？且不说基于宇宙这么大，我们穷一生的经历不一定能够完全认识到，即便有一天我们把宇宙的真理全都认识到了，实际大家会发现吗，只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的一部分。所以科学绝不是真理的全部，它只是物质世界真理的一部分。可是上帝的启示了这么多这么多真理。所以我自己亲身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什么，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上帝，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有很大的扩展。我自己就很清楚知道，过去我们只是看见受造界，现在开始让我们去看到造物主。过去只看到物质世界，现在把我们的眼光多展到灵性的世界。过去只看见今生的暂时的东西，现在神让我们去注重永恒。过去只想到今生，现在呢要想到永生，整个世界观被极大的拓展。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在局限的科学和理性里边想的话，我们的视野是非常狭窄的。我并不没有任何否定理性和科学的意思，科学和理性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启示，上帝给我们理性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创造，有理性让我们能够人之间做正常的交流，这理性是好的。科学也是认识上帝的作为一种手段，而且在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从来不反对理性和科学，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思想单单局限在科学和理性上，那我们的视野就非常的小。求神帮助我们了，靠着信心能够从理性和科学这个范围能够跳出来，能够看见上帝的启示，那我们整个的眼光就被大大的拓展。这是我信主20年最深的一个体会，他整个世界观是视野大了、宽了、站得高了，比过去自己绝对不会一件小事情就跟他钻牛角尖，那知道人的位置在哪，知道上帝在哪，所以很多问题很释然。所以这样的话就信仰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而且越来越甘甜。 不是变成一个疏忽让你进来困扰里面出不来的，不就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箴言书九章十节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今天要做一个真正大有智慧的人，一定要能够认识这位智慧的源头，认识真善美源头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当 Kepler 归纳出行星运行上的定律以后，有人就问他说，这些很多现象我们都看见了，为什么别我们都看不出这些你能看见呢？你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深刻，他说我没什么奥秘，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哇，这句话讲的，他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他如果一直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上帝就是这位造物主，他如果一直在追随上帝的思想，他一定可以源源不断从上帝那里得到灵感，得到洞察的能力，去观察去认识上帝的创造。这就是真正智慧的来源在这儿。所以圣经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这才是真的聪明。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慕道的朋友，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敬畏上帝认识上帝，做一个真有智慧大有智慧的人。你们相信上帝以后，如果上帝还让你们继续搞科研，就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努力的去搞科研，更多的揭示上帝创造的规律，来荣耀上帝，而且也造福于人类，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信仰和科学绝对不是矛盾的东西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过去为什么相信唯物主义，相信无神论，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彻底的研究。我们常常说我是无神论者，实际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够不上是无神论者。所谓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有神论无神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还是认定无神论有道理，这叫无神论者。我们最多算一个我们认为没有神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无神的观念完全没有经过这样对比学习得来，就是单向的灌输，告诉你没有神没有上帝，我们就信了，一切都是物质的，人就是从然后变来的，就这样信了。那实际我们有多少证据呢？懂多少证据呢？我们都相信进化论，谁看过物种起源？恐怕根本就没看过的，包括我都没读完，那就信了。都是单向的灌输，从小就唱国际歌长大的，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哎，这就信了。哎，可是我好多唱都是矛盾的，也不觉得。一方面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不对？我们又在唱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济，那救主不又出来了吗？哎，说又是唱的这种矛盾，也没有觉得呀，就告诉你没有神就信了。人就是这么怪，先进去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先入为主，作为真理加以固守，这我想无可厚非。但今天大家有机会了嘛，有机会你来听听有人论怎么讲的，听完以后你再去比较嘛，因为有比较你才有鉴别。单有一个东西你说好不好无所谓，两个东西比就能比出来一个好一个坏，对不对？如果你听完有神的东西，听完基督教的东西，你再去比，你听完以后你还是觉得有神无神论更有道理，你就坚持无神论好了。但是如果你就是因着有先入为主的无神论思想，你连有神论的东西就连听都不愿意听，就认为自己绝对是对的，别人错的，那你永远就可能失去得到真理的机会。我希望大家来，你多听多思考多比较。我们人呐、啊，以后你们信了主，我们再慢慢讲。人之所以犯罪，就是人心的骄傲，像眼睛像上帝一样那样明亮，所以才去吃那个善恶树的果。你吃多了下来，所以堕落下来的人的根就是骄傲，骄傲是人的胎记。我想每个人都不愿意骄傲，实际我们自己都在骄傲。大家知道这个苏东坡嘛哈？苏东坡后来有一次他被贬官，贬到这黄州去做团练副使，因为他很喜欢文学啊，这啊大字写得非常好，苏东坡的书法写得好。结果呢，他有当地一个隔江住了一个和尚，这和尚的关系特别好，经常在饮酒赋诗哈。哎，就有一次和尚就突然发表一个高论，说啊，你不管是任何人。 你都逃脱不了骄奢淫逸等大风，没有人脱得了。哇，这句话吹到苏东坡，苏东坡很不得意，说你太小看我苏大学士了，我就没这把风啊，我就要跟你点颜色看看。所以有一次呢，他知道和尚来了拜访他，敲半天他就不开门。哎，这和尚敲半天不开门，一看门上贴一个纸条，八风吹不动啊！你不是我有八风吗？我告诉你，八风你也动不了我。啊，和尚，好好好，八风吹不动，那走吧。他这苏东坡就在里边，听见这和尚越走越远，就出来一看，开始坐船过去。他很高兴，今天让你吃一闭门羹。最后呢，他一回头一看，没想到和尚在这上面批了几个字：放屁。他气坏了，你竟然敢说我苏大学士放屁！马上冲进了船，就追过去找和尚那里。结果他一去，和尚不开门。和尚料事如神，知道他要来，敲半天不开，他气急败坏，要想走。一看，和尚的门上贴一纸条：“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你八风都吹不动，我一个屁字你就过江就追过来。这人都是本性都是这样，我不是说谁，我们都是这样。我过去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不清楚，就是人性的骄傲，觉得自己至少什么不知道啊！啊，今天还来骗我们啊！而且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尤其我们这些比较年长的哈，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今天一看你记录着很多东西啊，一下就把文化革命联想起来，就想起一个排斥的感觉。实际不知道啊，大家，毛泽东很聪明的、啊，他先把基督教的东西借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才多少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发现的嘛，基督教都几千年了，是基督教在先，毛泽东在后。但是呢，我们先经历是毛泽东这些东西，所以和基督教东西很像，所以我们再一接触教基督教就觉得很不错，所以一定要做分辨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你们真是，我是巴不得你们都把心敞开来接受主。我信主19年，我可以完全没有夸张的告诉你们，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祝福。我们刚才唱这首歌了，我不会告诉你我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当老师，我不会告诉你，最大的得到就是认识了主，我成为他的儿女，不仅将来要永远和神在一起，今天整个在地上这10几十年，神开始改变我们，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要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这19年是我目前为止在我人生最丰盛的时间，最满足的19年，也经历了很多神的神迹奇事。因为神知道我太灵性了，我是一个一个问题问，问到最后就信了。神说不行，我不是灵验中的神，我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经历了很多，就是常常是降服在神的面前，常常就是跪在地上向神祷告，感谢上帝。所以再加上我们过去的理性的东西，再加上这个实际对神的经历，那这个信仰就很坚固了，越信越真的。所以我今天5月份在悉尼讲道啊，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很多人信主，这个小伙子就下来找我，他说你今天的讲道非常的打动我，但是我没举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想啊，当初希特勒的演讲、毛泽东的演讲可能也很打动人，既然这么打动也不一定是真的。他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把你比成希特勒和毛泽东啊，不是这意思。他说我没有，我说很好，我理解你啊。我最后就给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再想一想，希特勒信他的人有几年，信毛泽东的人有几年，信耶稣已经2000年了。我就说了我就走。第二天继续辅导会，我呼召第一个举手就是这小伙子。就是这样，事实就在这儿了。你假的早就该假了，假的一定真不了，一定藏不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能够敞开心，我巴不得你们今天每个人都在信主。为什么？人生无常啊！啊，刚才我们在地上讲了，今天人的寿数，我们前面的路都不超在我们的手里。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是 我们不知道神的救。我可以再讲几分钟吗？见证太多了。我们93年从西方储备大学医学就挪到现在的 Milwaukee 啊，来威斯康医学上班。当时我的孩子上高中，因为我孩子像我内向，不愿意见生人，所以我们的 interview 的时候就陪着他到几个比较好的高中去和当地的校长面谈，就看他选，他觉得哪个学校对他比较适合。哎，就发现其中一个高中，那高中非常的那个老师校长非常好，特别爱学生，尤其是对外籍的学生啊，就是像不是美当地的非常的爱。哎，所以我孩子一看就特别喜欢的，说那好，那就在这个学校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区的地方租了一个apartment 的住，第一年住下，那他就去学校。我们8月份搬过去，他觉得很好，感觉很好，老师对他特别，这个校长对他特别好。结果谁都没有想到，我们8月份搬过去，12月份，当年的12月份，有一天下午2点来钟，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2楼走，突然冲进了一个人，对校长连开3枪，当场把校长给打倒在走廊上，血都满地，马上就用救护车就往我们所在医院说，还没到医院就死了。后来一查，当即是个神经病。哇，当时学生非常的被动啊，我没办法，那儿子也很被动，我就给医学院请假，我每天就陪着孩子去参加他这个学校悼念活动。我到美国这么多年了，很少看见这么多美国学生就对这个小的痛苦啊，放声大哭。很多像同学上去做见证，都是在学校调皮捣蛋的，都是这个校长怎么爱他们，就是说校长给他们的感觉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在校长眼里都是最独特的一个人，一边讲一边哭。过了最后，威斯康星12月份已经很冷了，有一天晚上黄昏的时候，大家就沿着这个校操场的400米跑道，沿着跑道站，每个人举一根蜡烛，在寒风中向校长送行。哎呀，当时我心里也很感动，但我心里也有很沉重的问号。我说不知道校长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他现在和神在一起了；如果他不是，即便在学生的眼里看得这么好，他在神的眼里还是一个罪人，他一定是有罪的，他就永远上市了。哎呀，这个就压着我的心里啊，想问也不敢问，万一不是怎么办，那我的心里就更难受。结果我鼓起勇气问，一问是一个基督徒，我感谢主。后来我就去他们的这个那个 Luther Church 啊，他是 Luther Church， 我们就一起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的老大和我老大是同班同学，这校长才40多岁。结果在那个追思礼拜上，大家都很悲痛啊！你说你们基督徒不是向永生吗？你应该看欢声会了。啊，为什么还悲痛？你是就都是不信永生？不是啊，你送朋友到远方去，有时候还会难过的嘛，对不对？虽然我们将来要见，但是毕竟你亲人几十年见不着了嘛，一种长期的分离当然也难受。但是基督徒难受绝不是一个绝望的悲伤，它是有盼望的。所以对他儿子上去讲话，他说：“爸爸，我们非常的爱您，也非常的想念您，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将来我们还会见你。后来他的哥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记不了。他说 Brother, I'm not saying goodbye to you. I just see you later. 我不是和你再永别了，我只是说是晚一点再见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这已经过了94年，93年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这一幕是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人生无常啊，你们先，如果你认识到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唯一的救主，就先来信他，先和主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今天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信主， 有的是一个问题一个人问，问清楚，有的是他突然就悟到这就是我要寻求的上帝，他就信主。开始我都不太主张这种，都想跟他们到底讲清楚。跟什么类似，就是第一讲不是讲吗？第一讲就三个人信主了，才讲第一讲要八讲呢。后来我说我您着什么急啊，我说先就等着等着，就听完了再说吧，我让他们顶住，先不要信哈。当时还是偏重在道理这方面，当然道理重不重是重要，你总是知道你为什么要信的哪一位嘛，对不对？但是今天基督教要相信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一下就悟到这就是我寻找的上帝，他就信了。开始我就很担心啊，其中那三个里边除了那个学生主义外，还有一个马上就转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我就老惦记着他，你刚信主就走了，也没人后跟进，也不知道怎么。一年以后，我到他这个城市去讲道，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见我。就他开始接我说我到你家里去看看，他帮他接我。半路上我就先也不好直接问他信仰了啊，就太你家里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都是挺好的。那最后你也抹不过去，就得问了。我说你就你现在信仰怎么样？我这一问半天不说话，我心想坏了。看吧，刚一觉知这么着急一清楚，也没人跟你。我说你就实话实说，你就你现在还信不信？信仰怎么样？他憋了半天，他说：“冯老师啊，我认为我或迟或早会去当传道人。”我一听不太放心了。四年以后再见他，他就从头到尾开始数算，从他信主那一天开始，四年以来神的恩典。看啊，这就是神的带领。说不定是你怎么一第一次信福音什么都不懂，你就信了，你太草率了吧。别说人家的草率，也许别人的悟性比我们高，我们老想着理性感性，就忘了人是有灵性的。所以哪个方法来都好，你是一下子悟到这个信心好，你是问题解决也好，进来以后神都会来帮助我们。我刚才讲了，像我这种问题一个一个问进来的，神就会让我去经历他更多。那这样突然就悟道就信了，神会帮助他明白基督教的真理，因为你还向别人传福音的嘛，对不对？你不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为什么要信？不知道。问这个问题，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信，不就是迷信吗？对不对？所以神会帮，但你先进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今天布道十七年，我的一句话：早信早在神中的看不下，早信早在乎，这就是我的结论。所以无论你们哪条路进来都好，你们要把企图把所有东西都解决才信，你永远就不会信了。有人说我先等我创世纪读明白了才信吧，我说你就别信了，你读不明白了就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能读明白吗？那你说这是神，你不写清楚怎么要有光就有光？我再写清楚谁读得懂啊？因为那些定义的告诉我物质不能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那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你怎么能写得清呢？写清楚谁能看得懂？所以好多圣经当中是一个超然的东西在里面，基本东西懂就可以。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今天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你们就来信主。以后我祷告的时候我会要求你们，你们有感动你们就举手啊！你们不要觉得有负担。实际上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负担比你们还重，每次讲完道要不要呼召都挣扎呀。你说一讲完道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来就挺好的吧，哎，就偏偏不下来要呼召，那呼召有人举手还好，那呼召的半天一个人都不举手，那你说我还是上还是下呀，啊，那就干在那了，还每一次就挣扎呀，每次要挣扎要不要呼召要不要呼召。后来我就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十九世纪神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啊。穆迪呢，他以前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呼召有时候不呼召，有一次他讲了道，他就说我今天不呼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个礼拜回来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信耶稣。结果呢，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是他们教会有几个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在大火里丧生，穆迪就非常的后悔，非常的内疚啊。他说那天如果我呼召了，给他们机会了，也许有人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就迈出来了，他就信了主了，信了主虽然他的肉体消失，他是暂时的，将来还在会上到天上去的，身体也复活了，没有给他机会，他永远是上的。 所以他从此以后下定决心，只要讲到耶稣的救赎就呼召。我读了这故事以后从来再没有挣扎，一讲到耶稣我就呼召，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你们，我觉得你们反应怎么样，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该呼召不呼召，我不仅对你们的亏欠，也在上帝面前也是亏欠，那我将来在上帝面前交不了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相信上帝，将来你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尽我的责任，你们尽你们的责任，大家尽自己的本分啊！而且我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信耶稣这么光荣的事情，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台上来去信耶稣，你得把手举起来，举高一点，不能怕什么呀，这么光荣的事情啊！有人说你看我没有感动，怎么感动，我身体也没发热也没出汗，这身体的感动不是说你分身非要出汗呢、啊，有人确实是出汗了，而且一信就爆嚎啕大哭，就是最近的事儿啊。大学教授一信主当了几百人，哗就这样哭啊，又是喜欢又是悔恨，反正是百恨百感交集，就根本不顾面圣灵的感动。但有人不是啊，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圣灵说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什么是圣灵感动？当你心里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连这个念头都不会产生的。因为谁愿意接受一个自己身外的一个人和事，做自己做，都要自己做自己做。所以当你心里产生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如果你们在座的朋友你今天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你就顺着这个念头，你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而且我相信你们永远不会后悔。我现在传道17年，到现在我没有听见一个因信耶稣后悔的，有后悔的都后悔现在太晚了，为什么不再早一点，一直拖到这么晚。有人最后告诉我啊，我呼召的时候他就把手压在大腿根底下，就是拼命不让手举起来，最后还是顶不住了，最后手也举了。有时候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94年我在芝加哥的冬令会讲到，刚好我的侄子从休斯顿来看我，他还没信主，我说我到芝加哥去开冬令会，干脆你们全来跟我一起去吧。那这是都是几千人大会啊，所以后来讲最后一堂几百人，我就呼召很多人信主，我心里还是有感觉，再呼召一次，我呼召都不成，再呼召一次，我一呼召一下一个手举着，我看是我侄子。哎，我现在我说你怎么会信主？他一直你对我喊，我怎么不信主？我心里根本哪知道他在那儿啊？圣灵的工作，真是我在这个服事主这十几年了，很清楚感到神一直在带领，就告诉我不是我是你，不是我是你，知道是神的工作。你会想到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对不对？有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感动，要改变话题。有时候我自己就改变，有时候就没有改变。每当我一改变，马上下来就找我。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好像就是对我说话。后来我就知道，一边要认真准备讲到，一边你要是很尽心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有感动，你就顺灵的感动出来。每一次只要一出来，下来就有人来找我。所以我就知道，所以整个我们好像是在服侍主，实际在这个侍奉主的过程，更多去经历神的真实，让我们的信仰会怎么越来越硬了。如果这信仰不真，说实在，你们想一想，那弟兄姊妹何苦花这么多的力量来准备布道会啊？我们常常讲，在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在教会常常吃免费的晚餐，对不对？而且这么丰盛，但是大家知道这晚餐怎么来的？都是和你们一样的工薪阶层，他们从腰包里掏出的钱，用时间、金钱、精力来举办这个聚会。如果不是神的爱，根本做不到。说实在的，说白了，我们反正上天堂了，你们信不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要说白了就这样，你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吧？但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知道神的救恩这么好，而且知道神的心意，他是爱每一个人，爱你们每一个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有责任把神的爱传扬出去，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主。所以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神的心意。 是基督徒尽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努力把福音传，像这种都是见证的。如果这个神是不真的，不是真的，信仰不是真的，基督徒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呀。所以我希望，虽然说你会很多问题可能不能完全懂，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和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今天也讲了，基督徒信仰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你不仅知道他是神，他必须要成为你的神，你必须成为他的儿子。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是你讲的很清楚，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做师父，必然得救。你真心实意愿意悔改，接受神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而且这关系建立永远不会破裂，一直到永远，因为圣灵就会永远住在我们的心，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一直在看表啊，太晚了，你如果愿意我再给你们讲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基督的信仰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很多的话今天就在这儿了啊。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当你们真是有感动的时候，我就希望你们来信，好不好？我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讲到你的创造，你的救恩，我们的深深的感叹赞美战兢，你是如此超越的上帝，公义圣洁的上帝，我们却是这样的渺小有限有罪污秽。但是主，你不抛弃我们任何一位，你为了救我们，以致让这么荣耀的生命之主被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主，谢谢你，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你救恩的宝贵，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你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爱世界上的每一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尽我们的心力来传扬你的福音。主，谢谢你从昨天到今天，感谢你的带领，尤其今天晚上的布道会，你让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主，孩子恳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做了呼召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今天他们能够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让他们今天都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从一个罪人变成你的儿女，叫永远和你在一起，得到永恒的生命。父神，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赐下怜悯和成就。所以今天我问一下，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你们从来过去没有表示过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但今天你产生了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念头，感到圣灵的感动，你今天愿意敞开心接受主耶稣，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邀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感动就不要犹豫，你们安定自己的心。也许今天晚上你将会做出一个你人生最重要而他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所以如果有感动的朋友们，我真是巴不得你们都把心打开，今天就成为神国的儿女。有这样的朋友吗？大家知道你们将来还可以参加很多的布道会，但是像今天的布道会在你人生当中就这一次， 将来你的布道会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常常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为你们预备就位，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在座的朋友为预备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相信你们今天做的决定，来信主以后，当十年、二十年过去以后，你们再回头，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庆幸，因为你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乎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一瞬间的决定，可能就决定了我们在永恒中的命运。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有感动的朋友，就不要犹豫，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再问一遍，也是最后一遍，我一定给你们机会了。再问一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今天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的，有没有？有，就请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父神，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机会。我们相信你的道绝不会突然返回。主，你保守我们当中还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知道他们对真理的渴求，对永生的渴求。主，你也知道他们内心的困惑、难、挣扎。恳求主的灵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查经班，更多的听到，因为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保守他们的工作、学习、家庭，也更保守他们能够早日能够进入你神国的国度。父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各个的教会，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让我们能够成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能够成为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